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趣 Bitch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今天呢是我们的 Episode 11，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Social Finance。这其实我非常早以前就想要，就我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因为我觉得 Social Finance 它比较特别，就是它比较偏向于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比较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而不是像是我们前面很多讲的。很多是像是什么 DeFi 什么 NFT 这些东西，可能啊，当然 NFT 现在可能比较出圈破圈了，让社会大众比较容易去接受跟了解，但是那些 DeFi 或是 Game Finance 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家还没有的这么去，就是如果你是非币圈人或是非链圈的人，基本上很难去碰到这些东西哦。所以说呢，这个今天这个 Social Finance 大家就可以注意听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嘞。好，那我们前面还是先跟大家打一下广告啦，就是我们这个 B 区的 Telegram 交流群已经打开了，然后欢迎大家加到我们的这个社团里面，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聊聊天，然后我也会在上面 po 一些比较第一手的资讯，或是有一些 IDO 的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带这个群友们一起去抢一些有趣的项目或者 NFT， 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到我们这个 Telegram 哦，然后我也把连结放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好了好了，拉回来今天的 social finance 的这个议题哦。好，那么讲到 social finance 呢，它是什么去结合的？就是我们传统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现在互联网的这个生态系对标，就是 web 2.0 跟 web 3.0， 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或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中心化，有一个中心权力的机构或是平台再去做管辖管理的哦，而 web 3.0 就比较偏向于这种去中心化式的，或是分散式，也就是不是集权时代，就是一个比较民主化的这种概念。所以呢，让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在上面进行使用任何的产品，像是这些 DeFi 啊，就是让大家它是无许可的嘛，就是你只要有一个钱包，它不管你是谁，它也不需要你做 KYC， 你也可以去任何的农场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 U farming， 你可以做这个单币池质押。你可以做 staking， 你可以做NFT 的 trading， 或是在 OpenSea 上面做这些事情哦，它都是完全，它就是没有做这种 KYC 的，所以等于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在上面进行使用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blockchain 这个 technology 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未来性的东西，或是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乌托邦 utopia， 然后会走到怎样的情况呢？或是法律的限制上面会让我们走到什么样的样子呢？这个区块链最后到底用什么方式是来去呈现在我们世人的面前，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继续看下去啊。虽然说我在这种1718年从那个当初非常火热啊，什么 ICO， 然后从零到有到暴涨到暴跌，一路这样看下来，会慢慢的发现这些项目呢，就算以前也是三四年这些老项目，也慢慢的好像做出了一些成绩，或是他们有了把他们真正的应用，当初是一个卖梦的计划，他当初做 ICO 的时候就是哦，你买我的币，我未来要搞什么东西，我的 roadmap 是怎么写的，我要去做到怎样的程度，或是我今天想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DEX， 要做一个社交平台，要做一个去中心化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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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些 DApp 的应用程式。那因为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啊，就是既然时间有在走，然后他们也是很认真，当然就是当然死掉了 99% 以上的团队，当然留下来的都是这种精英级的，就是真的是认真做事的。所以应该说在我们在找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找的是做事的团队，而不是只是耍嘴皮子的。当然耍嘴皮子就是好处，就是这个流量很高，流量高的话大家都可能很愿意去买他的 token， 但是呢他可能就是短期的暴涨暴跌收割韭菜，然后拜拜，然后就是跑路之类的这样子方式。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种千千万万个项目当中去找到一些比较就是大家可以去信服的，或是可以去相信的这些项目，相信他们真的是有认真在做事，不怕这种就是需要时间很长的，只怕他 不愿意，或是他不去做，或是他没有在认真的去搞他想要做到的东西哦。所以说呢，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忠告，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就是看团队他们是在怎么做事的。因为其实在现在这种blockchain 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都有一些 Twitter， 这些 Twitter 你都可以去 follow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去做事，或他们有这些 Telegram 群组，我们也可以去进去问说，哎，现在到什么时候啊？甚至有些更认真的一些项目方呢，他会没一周或每两周，可能像这 bi-weekly， 然后他会发一个这种 update， 然后的那种 medium 贴文 medium post， 让大家去看一下说，哎，他们这两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又投谁又募资了，然后他们又募了多少钱，或是他们有找到一些怎样的一种新的发现，或是新的切入点，或是去改正或去修正更新他们的项目。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要从这种大海捞针了，就要去找寻一些就是真的在做事的团队。只不过呢，如果你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也欢迎你加到我们的这个币区交流群，里面也会分享到一些就是我自己在研究的一些，或是群友们在发现在看的一些项目，搞不好会找到一些宝石也不一定哦。好，那我们继续这个有点讲远了啦。好，我们今天还是聚焦在我们的这个 social finance 上面哦。好，我们再拉回来。那其实呢，这些 finance 我们讲过非常多了，像是什么好 NFT 也有 finance， 就是 NFT 嘛，我们前几集就有讲过，我们就不赘述。还有什么 game finance， 这个像 Axie 啊这些游戏，或 Bunny Park 等等的，这些就是它为这些游戏赋能，然后你玩游戏其实也对这个生态进行贡献，甚至你边玩游戏还可以赚钱，就是一个 earn， 就 play to earn 的这种 P2E 的那种概念， play to earn 就是你边玩边赚。 Axie 就是完全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哦。最近那个 SLP 又慢慢的回升一点，可能让大家收益可能会变好一点，但我自己是没有玩啦，但是听一些身边的朋友有在玩的人就讲说，哎，好像最近有好了一点，只不过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大家还是做好绝对研究咯。好，那我们再继续哦。那今天的这个 social token 呢，这个 social finance 它其实呢还有很多是这种发币的项目。那我们今天切入的当然还是从这种一些发币的项目去讲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说 EP 集数主要是在讲概念，然后项目介绍 PR 的才是比较切重要点去讲单一项目在干嘛，在做什么，然后它的模型或是它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它的 solution 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还是用一个纵观全局的角度去看这一件这个 finance 的生态啦。所以我们 EP 级数跟 PR 级数就有这样子的不同咯。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 social finance 啊，它的生态呢有很多，就像发币，像他们就会发一个叫 social token， 那你可以把它分为是像是个人的代币啊，有人会发这种叫 creator coin， 就是创作者代币，这个稍待会跟大家分享，或是什么品牌啊，为某某品牌，然后有一个知名度的流量的艺人等等的，他也可以去为他做一个币，或是这个 community support， 就是这个社区型的代币哦。好，那我们再把它拆，我们主要就分为这几种。那你会说，那他们这些 social token 要干嘛呢？他们主要可能管理的是类似于 mint， 就是铸造，或是这些社区的这种代币分配 distribution， 就是你要怎么去分配这些代币呢？你要去怎么做公开销售，或是这些像是把这个内容，我们一直在说现在的时代就是内容行销为王嘛，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内容，就像是 Andy 今天做这个podcast， 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内容嘛，对不对？这种内容呢，是不是可能是未来可以去变现的一些项目，那也说不定哦。所以说我们大家会对这个会保有很大的期待，说哎，是不是可以借由一些方式，然后去了解到说这个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哦。所以这个 social token 呢，它就是为这个我们现有的东西去进行赋能，附在这个 token 上面。然后 token 其实是一种价值的载体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被一个某一种价值去赋予上去，因为其实 token 本身没有价值嘛，就像是钱币没有价值，就是新台币其实没有价值，那为什么会有价值？因为法律规定它有价值，人们认为它有价值。为什么比特币有价值或以太坊有价值？因为它可能有应用，或是大家愿意相信它，大家相信它就会有价值，就跟纸钞一样嘛，纸钞就只是一张纸，那为什么这一张是100，然后这一张是 1000块，4个小朋友5个小朋友，为什么它是1000块？其实它跟100块它可能造纸的成本是差不多，那就是因为集体的一些共识哦，就是集体大家认为或甚至是这种法律进行规定的，所以当然它具备了这些价值。好，那这些token 呢要去分的话，我们分为3种哦。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会先讲这个叫个人的 token。所以我举2个例子好了。第一个就是 Rally， 这未来我会做一集，可能会做一集特别讲这个 Rally， 因为它算是蛮早期的一个项目，加上它的 background 又是一样。我们常常 Andy 介绍的项目都会比较偏向这个 back by 可能是 Binance 或者是什么 X16Z Paradigm Pantera 之类的这些鼎鼎大名的 Tier 1的这些角色，因为我们当然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毕竟对于这个项目方没有到这么的熟悉，但是呢，这些角色、这些项目、这个投行，或是甚至你可以说是 investor， 他们当然都是有跟他们召会过，所以很简单，你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我们就直接看他们的 portfolio， 他们投了谁，然后再去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他们也不是盲投嘛，毕竟他们是专业的 team， 专业的团队。虽然大家说现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像是投这种物联网这种生态的角色呢，通常啦，这些创投都喜欢他们是投人。不投事，就是你做什么 ，I don't fucking care， 我只 care 说你是谁。如果你之前有做过什么成功的项目，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我信得过，那他就投。也有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呢，因为他前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他会少走非常多的弯路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就是他们投的不一定是他们真的是做到什么很顶的一些功能，或是很创新的 idea， 而是他们这个人、这个团队的这个项目方。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们才说，呼应我们刚开始讲的，就是会做事的团队，那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愿意慢慢耕耘，所以总会做出一些成绩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好，这又是扯远了。好，这个 Rally Token 我们会讲，还有这个 Whale 就是这个鲸鱼哦。那我们先讲 Rally， 我们当然就是用简述的方式啊。Rally 呢，它是在做一个 Creator Coin 的这种功能，就像是它让这些创作者，你可以在上面创建你自身的代币哦，我可以去跟他进行申请。所以说，你可能会某某，我可能是一个这个叫做玩游戏的人叫什么对，那个平台Twitch 的游戏直播，我可能是玩吃鸡 PUBG 的这个红人，或者是我可能是玩打 LOL 英雄联盟，我可能是在上面开台的某某实况主呢，很有名的，或者主要是。老统神啊，国栋之类的，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声量很高，那我是不是那可能就可以在上面创建我自己的 token， 就是说，我也要去当你们的这个 creator， 然后我就是借由他们的这种模式呢 ，Rally 它的这个平台，它就提供了一种方式，然后去让我进行去发币，就类似发我自己的币。那怎么说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RLY Rally Token， 就是 RL， 它的代币叫 RLY， 现在已经有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啦。就是他在讲说，就是我可以去创建我的新的代币，然后在它上面的平台呢，都是以 RLY 进行的基准，然后再去。都要经过 RLY， 就是 Rally Token， 然后再去导到我可能是统神币、好国栋币的这些东西。然后借由这种模式后呢，当然他就为了要让他的 RLY 代币赋能嘛，所以呢中间都要通过它。然后他采用的也是这种 Layer 2的解决方案 ，Layer 2， 所以速度非常快。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群组里面的话，然后有看到我常常发一些空头讯息，去玩叫大家赶快去玩这个 Layer 2哦，因为这个 Layer 2我现在相信发币的话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因为我觉得最近非常夯，像 Arbitrum 或是这个 Optimism 就是乐观，然后是什么 ZK Cynic 的这3种，很建议大家去撸这个空头，就赶快去存币。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赶快加到我们群组里面一起分享，赶快去问，就是来我们群组里面进行询问，然后我会就是赶快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教大家去怎么使用哦。好，然后这个 Layer 2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可以省一些 Gas Fee， 然后速度非常快，基本上你按下去就秒速就能达成了，所以这非常重要。对于一个效率问题来说，如果大家有用这个Layer 1的以太坊，就知道又贵又臭又长又难用，然后不是又难用，就是应该说又慢，然后 又超贵，每一个就是 gas fee 又超级无敌贵哦，就30美、50美，根本就很不敷这种成本啊。你可能自己的本身本金也没这么多，你光付 gas fee 就付光了。当然，只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撸空头的话，也是需要一些 gas fee 作为成本，就是只能说以小博大啦。当然，我们都是一个问号啦，就是当然能够先布局当然是最好。就像是上次的 DYDX， 我就跟他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上次我说的 DYDX 最后开盘果不其然跟我的预期一样，甚至更好哦。所以说那一档大概有将近有1万多至2万美金哦。所以说呢，空头要不要赚，大家就是当然自己取舍嘛，就是可以去试试看，当然是最好咯。然后也去玩玩看，因为我们毕竟一直在说，你要进来玩，你才知道到底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哦，这区块链到底在玩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拉回来。我今天怎么一直偏题，有点就是想讲太多，就是一直偏题。好了，好，我们继续 focus 在今天的这种主题上面。好，我们创建了这个 token 之后呢，好，然后在上面进行交易。然后我如果是啊，今天不要举他们，举我自己好了。假如今天 Andy 要发币的话，我要发一个我自己的 Andy 币，然后我就是在 Rally 上面发，然后我可能先买他们的 Rally， 然后再去创建我自己的代币。好，我创建完之后呢，我就可以跟各位听众粉丝朋友们一起讲说，好，我今天如果来买我这个 Andy Coin 的话，我未来你可能如果你持有100颗 Andy Coin， 我们到时候线下聚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聚会，就有点像是这种私人 private 制，就是你可以变一个 VIP 的概念， VIP 会员，到时候假如 Andy办一个线下聚的话，线下聚餐，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天，分享一下，就有点像是见面会的这种概念，或是可以说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样子，然后去线下实体聚，然后这种搞不好我就说那我要限制你至少要抽着可能100颗 NDB 你才能进来，或是你就100颗以上嘛，就是有一个限制在，或是假如说，那你会说，那我要怎么为这个价值去赋能的话，就可能是假如我今天有一个广告主好了，因为现在 podcast 很火红嘛，广告主想要来下广告，我说，那我不收台币，我收这个 Andy Coin， 就是你不需要给我钱，但是我需要你去帮我在市场上买等值台币的这个Andy Coin， 然后你去那边买，你买完后，然后就是会有这个记录嘛，你买完后等于说你也创造流动性，然后你买进去之后你会得到 Andy Coin， 然后等于说你把钱质押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概念啊，就暂时放在这个池子里，然后等于说为这些粉丝有买这个代币的呢赋予价值，因为有人买这个价格就会提高嘛，所以呢这些当初 hold 着我的币的人那是不是也有赚到，就等于说我们彼此互惠的一个程度，然后加上说可能我可以当初在这个 Rally Tokens CreatorCoin 设定的时候，我就先设定说每一笔交易我抽成 10%， 只要有人在交易这个 Andy Coin， 我都能变相的去抽一成，等于说交易燃烧，或者你可以说交易就可以让我就会有就一定的钱打到我的钱包里面，所以呢就等于说为一个创作者赋予他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变现价值变现，我们现在一直说在内容要去怎么变现，其实呢大家会有一个 idea， 就是说好，现在很多这么多好，假如是网红好了，网红要进行行销，你要用怎样的方式去 promote 你自己，或是让你的粉丝去进行就支持你，因为很多粉丝说我很喜欢你的东西，我很喜欢你讲的podcast 希望大家有喜欢，然后就是喜欢你讲的 podcast， 然后喜欢你给予大家的或是什么像是你分享的东西很有料，然后大家很喜欢，但是呢没有地方可以打赏，或是大家想打赏你没有地方，没办法加参与，就像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听过，像 YouTube 当初没办法打赏啊，那现在他发现那你要怎么去让创作者盈利，因为其实大多数90%的创作者都是赔钱的，因为你做像我们做一集节目，或是可能是做一个像他们 YouTube 要拍影片，那成本又是更高的那他们基本上他拍的影片就是在赔钱，他只是在赚声量，只能赌他未来说慢慢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他慢慢做起来了，他可能10万粉丝订阅后才开始损益两平，那前面呢最辛苦，通常大家都是倒在黎明前啊， 基本上大家最容易遇到瓶颈的，一定就是前段时间。当然后面如果你发达了，然后你爆红了，你流量够了，那其实这些都是锦上添花，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就是你可能到时候你接一个业配，接一个广告，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收益。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不愁这些会不会损一两瓶，这些事都已经不是你 care 的东西了。但是呢，往往最辛苦的点就是在起头，因为大家说凡事起头难嘛。就像是看很多这种 YouTube 的影片啊，或是啊可能啊有一些 Podcast 在分享 ，Podcaster 在分享，他说一到一千的那种感觉是最特别的，就你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你去积累你的粉丝，然后慢慢的去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到了最后，你是不是才会得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你的，就是慢慢一到一千是最辛苦的，但是一千到一万可能反而没有比一到一千这么难，因为这个一千个人可以为了你，可能一个分享、一个转发、一个 promote， 然后慢慢越来越多人看到，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概念。所以一开始最辛苦，然后慢慢流量起来后，大家会帮你把这些声量发散出去，然后也很感谢一些听众朋友也有分享我的 podcast， 让更多人去听到，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币圈，去远离一些 Ponzi 或者是远离一些什么 scam 啊之类的。然后虽然当然还是要帮大家正三观，就是我们要把观念建立好，然后再来进到这个领域里面，当然少走非常多弯路了。所以呢，这个 Rally Token 呢，它的重点就在这样子。他为这个 creator 赋能，或是我可能是一个一开始默默无名的人，但是我会希望，一开始的这些粉丝，他搞不好他很愿意去 support 你，但是他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刚刚说的 YouTube， 他后来才开了一个会员频道，但是会员频道就是他把它区隔开来嘛，因为会员他才有缴钱可以去支持你。其实大家都看免费的啊，因为我自己可能啊看 YouTube 我也是看免费，我听 Podcast 我也是在听免费的啊，因为大家在因为这个 Web 2.0 就是现在的 Internet 时代里面，大家所有的东西的成本都非常低哦，网络因为这种边际效用啊之类的等等的，这些成本都降得非常非常低，甚至是免费，所以大家比较不会为了这些内容去进行付费。所以慢慢的潜移默化，在近几年一两年应该说两三年吧，然后慢慢大家有了这种付费订阅制，像我们看可能看网飞 Netflix， 我们看爱奇艺，我们就是为内容付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好内容，那我们当然就愿意花钱。应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不怕花钱，只怕没有好的内容。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做好内容，就会有人愿意花钱去买你的产品，或是去 support 你，去支持你，甚至去打赏你。所以说呢，Rally Token 他可能就找到这样子的切入点，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去为这个创作者去进行赋能？大家很辛苦的时候，然后借由这种方式，然后他可以去买你的代币去 hold 着，然后你也可以专心做好你的内容，可能拿这些 money， 你可以拿这些钱去做更好更优质的节目。因为其实还是当然不要说谈钱俗气，但是就是有时候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 idea， 或者做一些好的节目或是影片，当然都是需要这个就是要去支撑嘛，他才愿意继续做下去。因为不然其实都是应该就是算是一个志愿服务的概念啊，就是你只就录你的，然后只是说刚好有人愿意听，然后大家喜欢，那我们就继续分享下去，就等于说大家的支持是我动力，这样动力来源就是大家的热情。那如果说喜欢我的这个 podcast， 当然还是帮我留言五星在 Apple Podcast， 然后刚刚这边还是 promote 一下自己，就是帮我五星，然后五星好评留言吹捧一下，在 Apple Podcast 下面也感谢大家。然后再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个 Whale Token， 这个就比较有趣，也是蛮有趣的。它的这个很知名的一种个人化的 Token， 它是有一个买家，一个 NFT 的收藏家。其实它可以，我觉得可以跟这个 NFT 大佬大 V 这个 Praxy 可以去齐名了。他们都是在头部的这些人，就 NFT Collector 就有上万、上千、上万的这些数位收藏品。然后他很酷哦，他把他自己的收藏品全部打包起来。然后他，你可以去像什么 nonfungible.com 查看说，他有什么样的 NFT， 然后他就看得到他的估值。然后他呢会把这个 whale token 怎样，他每个月会分配这个五万个这个代币，然后他用来去收购市面上的一些好的 他喜欢的 或是他觉得有价值的这件 NFT， 然后或是给予这个艺术家创作的动力，因为他会期望去买这些艺术家，就是支持这些艺术家，然后帮他去创造更多，协助他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哦。所以说这个 Whale Token 他就想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或甚至是未来有什么社区的活动啊，他的 DAO 或是这个团队的他们的 Pay， 他们团队，他们毕竟有团队嘛，因为他买那么多 NFT 也要有人审啊，也要有人干嘛的，然后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然后他们是用 Discord 进行管理的。所以说他的这个 DAO 代币很有趣，就等于说他把他所有的 NFT 啊，或是某部分的 NFT 打包起来，用 Whale Token 进行包装，然后去创造出更多价值。NFT 也会涨跌嘛，欸，那涨的话，那其实它的 Whale 的这个代币也是应声上涨嘛，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种方式哦。然后创作者也可以去质押去stake 你的这个自己创作的 NFT， 然后去赚它的这个 Whale， 然后在 OpenSea 用这种 Whale 进行标价，欸，搞不好被他看上了，他就把它买下来，就是也算是支持这个creator 的一种很强而有力的一种办法嘛，也买了它，因为它有价值，它有对价关系。其他 Uniswap 或是某一些平台上面可以进行买卖哦，因为它有一个流动性，所以它有一个标价，你可以去换成以太坊，你可以换成 USDT、USDC 等等的，或去进行这种内容变现或是产品变现的一种方式哦。好，那我们再接着来讲这种 social DAO 的概念。这 social DAO 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道可道非常道嘛，就是这个 decentralized。就是这种模式啦，就是它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治理，然后像我们提供一个叫做有一个叫 Flamingo 的这个项目，它就有点像我觉得像是这个 Pleaser DAO， 就是它也是这种会员制的概念，就是你可能进去啊入群要先捐献一些代币，然后呢捐献它是说以太坊，然后他们会把这以太坊凑起来，然后一起去市面上去找一些好的标的去竞标，然后去抢一些这种有趣的或有价值的这些 NFT， 然后他们有限制人数，他这边是写目前是100人啊，他仅限100人，然后参加他这个 social 到捐 NFT 捐这个以太坊上去，大家就一起去竞标某一种这种大型的项目，然后也去帮他为他们创造价值，然后 Flamingo Token 也甚至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也可以这个代币也能够创造更多更有趣的价值哦，因为毕竟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大咖的一些项目，像之前 Pleaser DAO 去标一个狗狗币的那个灵魂狗狗，有一个小柴犬，它有一张 NFT 图，然后也是超级贵，现在在 Fractional 上面哦。对，还有就是他们还可以参与治理嘛，治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NFT 是不是哎，我今天然后过半数100人，假如51人以上同意，我就把某某 NFT 拿去进行 Fractional， 把它碎片化。如果大家不懂 Fractional 的话，就是我前面往期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 NFT 碎片化哦，碎片化呢，它打散流动性就会更高，因为毕竟一个 NFT， 动辄像这种高价的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US dollar 就是美金，所以根本一般买不起。那我们可以买部分的，像我前阵子去买这个魔化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app 的这种魔化版本，然后它有一个好像四五个 NFT 一个 bundle 起来，然后我去买它的这个 fractional， 当然有亏，就是买就亏钱了，不知道什么，就可能 NFT 刚好下跌，然后它的这个 value 下降，但我就是当作是一个参与的这种状态啦，就是你买它的部分的这个代币，因为它把它打碎了嘛，做成某一种代币，然后这种代币呢就可以在市面上或者 Uniswap 上面进行流通，也是有对价关系。那假如未来它被买走了，这个 bundle 被某人买走了，这些 fractional 的价值当然就提升了嘛，因为毕竟它如果卖超过你当初这个 fractional 进去的这种价钱，流动性的价格，你就可以获得到一些收益。所以说这个 Flamingo DAO 这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 NFT 的 collector， 就一大堆收藏家在里面，然后集体去竞标某一些有趣的项目，这样 NFT 主要主打的是这种 NFT 哦。 好，那还有一个叫做 decentralized platform， 就是它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哦。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大家都想要说什么去中心社交，因为其实目前区块链还是在国外非常盛行嘛，所以 Twitter 是他们最常使用的一个社交媒介的平台，或是脸书之类的。那 Twitter 呢，他们大家都想要当去中心化版的 Twitter 哦，就是希望有一些意见领袖啊，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布局啊，然后去在上面进行这种概念式的，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发文啊，然后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我们讲一个好了 ，Big Cloud 是最近也非常火红哦，就是它的背后 backed by Coinbase Venture， 讲到大家吓到，红杉资本，然后这个 A16Z， 然后这些顶流的，真的是超级顶顶中的顶流啊！然后他们都投，而且投了好像投了多少？看一下，投了大概两亿哈、啊，都有两亿在这上面，所以非常非常疯狂哦！他去投这个项目。就是真的很夸张啦，就是大家想说这么多平台怎么去投 Big Cloud， 然后没想到 Big Cloud 它的这个本来是匿名团队啊，然后匿名团队，然后后来被起底，然后发现它是这个算法稳定币的 Oasis， 对，算法稳定币的，然后Basis 还 Oasis。啊，某一个，反正是一个算法稳定币，然后蛮有名的一个这个团队的项目方，然后他们去做的、哦，所以说蛮有趣的啦，就大家想要去做这个 platform，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去中心化社交还有非常多的梦想，或是他想要创造一些价值。然后像 Big Cloud 呢，他是想要做这种替代方案，就是他自己最近要做，他改名了啦，叫做长 Dexo。然后他想要做的是，就是他把它做成一个链，就是你在上面呢，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嘛。以往我们好讲在 Twitter 上面，当然中心化的伺服器，我们常讲如果关掉一切都归零嘛。但是今天如果在这个 Big Cloud， 也就是未来这个 Dexo 上面进行的话，你可能发文这些都是永远流传，一颗永流传的那种概念。然后他现在想要走的是这个 POW 这个区块链的机制哦 ，Proof of Work 的这种模式。然后呢，它里面也可能有他们内建的这个 DEX， 可以让你进行去 swap 这些代币。然后他们让每一个这个 KOL 在上面，或甚至也不是 KOL， 一上去你就可以创建，就是等于说你办他们家 Big Cloud 账号，你也同时获得你自己的这个 token。然后这个 token 呢，你当然也是可以去设计，就跟我们刚刚说的 Rally 有点像，只不过他们要怎么实现呢？当然这都是未知数，因为他们最近才开始搞的，所以就是应该说他们已经做了一阵子，但是他这一次改名后重新出发，感觉会有更有趣的一些改变。只不过呢，到现在来说呢，这一种模式，应该说这种 social finance 到底会怎么走，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啊。我觉得聊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好了。我会认为说，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都只是把这种实体世界的东西带到虚拟上面，可能就只是一个搬运，像是搬砖的过程，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某一种很破坏式的创新的这种概念，可以去就是给予我们一种不同的一些创新的思维或改变。当然呢，慢慢的会继续演变，因为毕竟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人想到一个更酷、更狂的一些概念或是一些 idea，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找寻一些宝藏啦。所以说呢，对我来说，这个去中心社交到底能不能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人可以知道，因为没有人走过的路。然后这么多角色，其实像 EOS 啊。EOS 这个柚子他也做过这个 Voice， 但是呢也是不了了之大家都想做去中心化社交平台，那到底要怎么去社交，怎么去理解，这个还是一个很非常难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现在目前应该都是从这种实体，或者目前大家所使用的，像是最近很火红一个叫 Audius， 然后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叫做去中心化型的 Netflix 啊，就是我觉得应该像是可以把它说成是 Spotify 这种概念。然后它呢去最后去最近跟这个抖音啊，就跟这个 TikTok 进行合作，所以也是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抖音的用户 不容小觑，真的不容小觑，真的是一个超级新创、超级独角兽的这种概念。他把这种影音短视频、短影片的这种方式带到这个世人的面前。所以说呢，这些有这么多的这些有趣的项目，要是在这种社交方面呢，去中心化社交到底是可以给我们什么？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啦，就是它到底能够给予什么？像前面所聊到的这个 Rally， 他就说啊，我今天想要来做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在上面进行发币，然后当然目前来说还是有限制的，目前来说只有这些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或者你 Twitter 粉丝到一定程度，你这个Discord， 不是 Discord， 这个 Twitch 的直播的这些追踪人数到一定的话，它会进行审核。目前还是这种许可制，未来会不会开放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当然希望开放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大家就是做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就是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因为锦上添花没有太多的意义。我觉得雪中送炭才是对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一个时候，就是他在最辛苦的时候。然后你就去赋予他权利，或是你去协助他，你去 support 他，你可能买他的代币，然后让他继续成长，继续做更好的 content， 然后他慢慢成长到长大，然后慢慢变成一个真的有流量的人。所以呢，就是还蛮有趣，还有蛮多可以发挥的地方，只不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体现呢？大家还能够看有什么 idea， 有什么想法，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在这个 Telegram 里面一起进行讨论。当然呢，我自己也是非常看好这个 social 的这一块，因为还没有人做出一个蛮真的是大家很想要，或是觉得哇，为之一样，或是惊艳的这种功能啦。当然我知道非许可永远一定是最后的依归，让大家都能够做到，或者大家都可以发币，而不是限制于少数人。因为我们知道去中心化的概念就是还权于民，不要再做集权了，不要把资源留给最顶层的人，要让大家都可以有饭吃，就让这种平均分配啦，就是一个均富的概念，就让大家都有机会。当然网络 Web 2.0 让大家有更多的平台可以去promote 自己，比以前相对的容易许多。就像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从零啊，慢慢做到现在还算蛮有起色，也是稳步上扬，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也就是刚好借着这个 podcast 的这种平台 ，Spotify、SoundCloud， 然后可能是Apple Podcast 等等这些平台，让我们有更多地方、更多的面向可以 promote 自己，就是给予我们自己创作者一个很大的能量，去继续做更好的 content。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podcast 币区，然后也是帮我们加入 Telegram 里面，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啊。今天呢，其实就差不多聊到这边。然后你有对这个 social token 有什么特别的 idea 或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群组进行互相讨论，然后我们来分享，互相彼此聊聊天这样子。然后今天呢，先聊到这边。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链说币，拜拜。